记载作者马太的得救见证。今天我们看一个是马太自己的见证感恩会，但没有留意到第十至第十一节带来了什么事。第十节那里讲话，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，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。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，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我们有时搞报道会，请一些人来到教会中间一起来讲到一些弟兄姊妹怎样信耶稣，怎样得救，很快乐的，让一些未信的人可以能够听到那个人为什么会信耶稣。在这里讲到马太他自己得救见证，他请了他自己的税吏的朋友一起来到坐席。那为什么那些人会问，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那些法利赛人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问这个问题啊？这些法利赛人有时我们读多圣经呢，有时一味这样踩他的，讲紧系律法主义嗰啲嘅法利赛人咧，就应该要踩嘅。但普遍上嘅法利赛人系好追求虔诚嘅，系好严守律法嘅，系好追求嘅一班。如果我哋用翻而家嘅术语，就系好追求嘅弟兄姊妹嚟嘅，好虔诚嘅。佢哋做咁多嘅嘢，都是为了要过一个很严谨的高度圣洁的生活的。所以在他们的眼中，今天请到这班朋友来的时候，马太，哇，他们在他们眼中碎利，如果我们稍微知道当时的背景的时候，怎会帮罗马人做事的？所以看碎利为一些的卖国贼。跟住又睇到咁多嘅税利嘅时候，佢哋係捐提中睇中饱私囊嘅一班罪人喎。所以法利赛人眼中睇呢班人係卖国贼，睇呢班人係罪人。所以喺第十一节，当我哋一睇到呢班人嘅时候，就问啦，为什么和税利并罪人一同吃饭呢？所以等之，我哋要好小心处理呢一节嘅经文。冇错，我哋系过紧一个分别为圣嘅一个生活，唔可以同世界同流合污嘅。而且律法喺圣经嚟讲本身系好嘅，尤其是马太福音话，律法嘅一点一话都不能废去。所以我哋唔系讲紧，佢哋咁守规矩的时候，好像讲到连律法都不应该。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这律法是来做什么的？当我们了解圣经所有意思的时候，从旧约到新约，律法是要凸显我们没有能力守律法的。这样的时候，好像一股力量去推我们，我们没有能力守律法了，就要推我们有救恩的需要。我说律法有功用，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是要凸显我们圈起罪的当中，叫我们向神求我们需要救恩。所以我们的信仰呢，讲到底就要对自己是绝望的，对自己的能力是绝望的，是需要救恩的。我希望你对律法要很清楚，它不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道德主义。我们常常都说规条戒命律例律法，但是如果我们了解的时候，这个不是纯粹的一个道德主义， 而叫我们知道有救恩的需要，需要了这个救恩之后，我们有能力活出这个律法。而且再问一个问题，请问我们有没有不犯罪的可能呢？当我们说一路守律法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我们守不到的呢？原来我们同样都是罪人的、哦、那如果照回这段圣经来说很搞笑、哦、如果你是罪人，如果你是那些的不守规矩的人，就不可以跟你一起吃饭的了、哦、那知不知道马哥说什么？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的时候，就没人跟我们吃饭的了、哦、那这个很特别的一件事，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包括你，包括我现在站在这里的我自己，我们都是罪人。我们很明白在罪当中那种的困局，你很不想犯罪的，但是有时就犯了，犯了之后那种的掣肘，哇，你真的出不回来的。自从亚当夏娃犯了罪之后，我们其实就是应大坏了的，连做那些的好事都是在败坏之中的。但要很了解这件事、哦、我们败坏了的人所做的好事都是在败坏之中行出来的善行，和原本神所创造我们未败坏之前那个要求的善行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要很了解败坏了的人行出来的善行都是在败坏之中。所以其实如果用一个很容易明白的一个比喻来说，如果我们一个很钱鞍样，其实这个钱鞍永远都是负数的，即使在败坏当中做一些善行出来，都是在败坏当中的。就算经历了好像旧约所讲的欠债，我们都不会有正数的，都是打的和零的。所以我们这个钱啊是还结都还不清的，甚至不要说储不储到钱，而是说我们有没有债欠紧神。这个是我们未信耶稣之前很理解那个的光景。我们在罪的当中，在个人的里面，我们是很无奈的，好像一个罪的茧里面，你想跳都跳不出的。这个是说的我们自己、哦、但对于人家呢，很得意的，我们有时就算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，但你见到人家犯错事的时候呢，我们会跳的、哦、跳到去道德高地，以50步笑8步的、哦，我们还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道德高地，好像没有东西那样，那些就是罪人。所以我们在罪的当中对于自己是很无奈的，但是对于人家呢又很冷漠的、哦、所以正正就是今天头先法利赛人所问的问题了，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起吃饭呢？他是挑战耶稣，挑战门徒，主面对法利赛人这个的质问，耶稣怎么答？我们一起来读第12节和第13节这两节的经文，请弟兄姊妹一起来读这两节经文。请耶稣听见就说，看见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经常说，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这句话的意思，你们且去揣摩。我来本不是召义人，乃是召罪人。主面对法利赛人那个的质问，他不是自辩的、哦、但是在这个回答当中呢，你会看到耶稣彰显自己一些的属性。大家可能从罪人、啊、看见的人转来转去，但是耶稣的回答是要我们看医生。看见的人病人 要叫我们的焦点放在医生身上。当我们的焦点是义人罪人，好像我们看那么新闻的时候，义人罪人的时候，我们的焦点这里说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会看到他引用何西亚的圣经，他用我这个字来自己表述自己。可能我们看到这些罪啊、善啊、恶的时候，你会在游走这两个之间，哪个善啊、哪个恶啊，中间会有个论断。当你耶稣面对这个挑战、这个质问的时候，要我们的焦点来看紧主他自己。他这里说，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你要揣摩可这一句的意思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来揣摩去思想，什么叫做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有些翻译说，我喜爱怜恤胜过祭祀。所以在怜恤之前，我们先了解什么叫祭祀。圣经要求我们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都要好好准备，有礼物献过给神，这个是祭祀。但是这里讲话由旧约已经讲了，并不是由新约开始讲。旧约新约都讲，他说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所以讲到耶稣，讲到神自己，讲到天父自己，他说我是喜爱怜恤的。我曾经看到一个诗，他这首诗是讲永远的怜恤。那个作者又讲到他十岁之前已经很曳了。有没有试过十岁之前你咬伤过你阿爸的手？这个人就是这样了。十岁之后他已经花天酒地，跟一些很坏的朋友成日到处的做坏事。十岁之前这样，十岁之后这样，到了二十岁之后嫖赌饮荡吹，什么都有他份。二十多岁的人已经坐了十几次监。这些人已经无药可救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到身边有一些人是这样。我想到以前有一个同学，小时候已经被人捉了去坐监了。他本身想偷人的车里面这些东西，怎么知留了个银包在车那里，回去想拿回的时候，原来警察已经抱住他了，跟着他就被人捉了。那些人怎样这样堕落法是无药可救的。在这个见证当中，在这个诗的当中，他讲到有一个贵格会的会友，一个姊妹竟然去到酒吧那里向他传福音，而他又真的相信了耶稣。所以他将这首诗写下来的时候，他说我是不配得这个的救恩的。你数下他所做的事，所得罪的人，所犯的错，怎样能够得到这个救恩呢？所以他的诗那个名叫做永远的怜恤。所以说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这里是讲紧好像主耶稣怎样面对法利赛人的挑战，但讲得白点就是主耶稣怎样面对罪人。耶稣来到世界面对亲的都是罪人来的。有时他的钱包可能是负十，有些人负一千，有些人负很多个零。所以主耶稣是怎样面对罪人？当我们打开新闻，我们怎样面对罪人？可能会拍晒台，成晚睡不着。但耶稣呢？主怎样面对罪人？主怎样面对这些负债的人？主怎样面对这些负数很多个零的人？他说我喜爱怜恤， 不喜爱祭祀，看不起会到他的心肠。马太就好领会了，你今天吃这餐饭讲这个得救见证，他就好体会到他这么败坏的生活，他身边所有的朋友碎利穿柜桶底的，或者是帮外国人做事的，卖国策的。所以马太今天是很领会到耶稣讲这个经文，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你看看他第九节，他说耶稣从哪里往前走，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，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，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。你发不发觉有时我们要见一个罪人去找耶稣，其实很难的。一个败坏了的人，换句话说一个没有能力的人，你要他走到有能力的神面前，这个很难的。败坏了的了，成劈东西的了，你要他来到神面前就不够了，其实是很难的。所以耶稣是自己走到马太成日穿柜桶底的地方去找他，去呼召他。败坏的人怎样走到神面前？而是神自己有能力的位置走到没有能力的那一位。所以看不看到啊，这次经文成日都看到马太坐在那里，他的四方上都是坐在那里，耶稣亲自去找他，亲自跟他说你跟从我来。到开这餐饭的时候，他很经历到这件事情。福音就是这样的了，光是走进黑暗的里面，和平之君是走进恐惧的人的中间，富足是走到贫穷的人面前。倒反转，你要黑暗来找光没什么可能，恐惧的人很想找和平，但和平之君就来到恐惧的人之中，贫穷的要来到富足，是富足的来到贫穷的中间。所以看不看到啊，马太为什么要写今天的得救见证，而且法利赛人踩场添，吃饭讲到得救见证的时候无啦啦问一个问题来踩场的，马太有没有讲话？主耶稣为他讲说话。哇，如果你是马太，你会有什么好讲啊？你见不到马太讲过任何的说话，他就留下了这句说话，我喜爱怜恤胜过祭祀。马可都有记载这段经文的，路加都有记载这段经文的，但是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是没有我喜爱祭祀这节经文的，是马太福音先有的，而且不单止记载一次，第十二章都有写的。今天讲第九章，他自己得救见证的时候，他就记载了耶稣说我喜爱祭祀，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。他对第十二章的时候不关你事的一节经文，他很留心耶稣又讲这句说话。所以你见到马可很强调这一节我喜爱怜恤，不喜爱祭祀这一节经文。所以为什么他说用医生啊？如果你病过，你就知道了，一个你有试过重病的时候，遇到一位好好的医生帮了你度过那次的难关的时候，这个医生就好像个恩人一样，永远都记得这个恩人。马太就是这样了， 耶稣亲自找他，在筵席当中亲自为他讲说话。耶稣就好像个恩人一样，他永世都没办法会忘记这一位恩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看这段经文好像在说三个角度。一开波好像在说什么是罪人，跟着耶稣的回答就说主怎么想这件事。但是当我们讲到第三样东西的时候，你会发觉原来我们就是那个蒙恩的罪人。马太的得救见证不是马太独有的，我相信在座这么多的弟兄姊妹都会有这一份的感受。我都是罪人，而且一个蒙恩的罪人。刚才好像说马太怎样领受到这份的怜恤，我们一路想的时候，我们都会想我们怎样蒙神那种的怜恤的。本身不认识神的，但是各个人有不同的经历，都会经历到神那种的怜恤的。但当我们领受了这个怜恤之后，就要问一个问题了，我们应该要做些什么？你领受了神的怜恤应该要做些什么？对着那些罪人，你已经领受了怜恤了，你应该要做些什么？会不会好像法利赛人一样，都是站起道德高地，成日就觉得只有他才是罪人，自己不是罪人，只有他才是十恶不赦，自己没有作奸犯科，只有人家才是道德沦亡，自己是在道德高地。你要记得我们都是蒙了怜恤的，但发觉在传福音的时候，甚至看一些未信人的时候，感觉自己好像站在高地，人家站在一个很低很低的谷底。不知道有时传福音的时候，不觉不觉人家会感觉到哇，你好像站在一个很高的姿态那样去传福音给他。哇，这样的怜恤呢，人家是会感觉得到的。但马太那种是不是觉得耶稣哇好像道德高地这样的怜恤呢？所以等姊妹，我们要好好的思想这一处的地方。没错，有时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自己道德高地呢？我信了耶稣了嘛，觉得自己都不错了嘛，那就会觉得人家是罪人，甚至有时敬而远之。所以我们要好留意，原来我们都是一个蒙了怜恤的罪人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做基督徒在这方面要很小心，很细心的思想。要怜恤的时候，我们都要是活出一个是耶稣的怜恤，让人家好像感受到马太今天所经历的那一份的怜恤。当我们讲到蒙了怜恤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学习怜恤。我相信这个我们常常都会去学习一件事，甚至有时教小朋友都会这样的。我不知道你的小朋友听到救护车的时候会怎样。我的仔对于这些消防车啊、救护车啊，你可能得一种的消防车的，在他的角度里面有很多研究的，消防车有很多种的，有很多种的名字的，确是的，细抢车、大抢车什么都懂的。连这些救援车他都有分哪些救援车，他都懂分的。小小哥的时候，他一听到这些车，他就想这个箱是属于救援车还是消防车，哇，他会懂分的。所以特别男仔很喜欢听到救援车就很开心。但我就跟他说， 爸爸坐过救护车，但我一个弟兄姊妹很紧急的时候要送这个肢体去医院，他没有家人，我坐救护车，我都听到这些救护车的声音。其实这些救护车的声音是代表他很紧急要送去医院，但我的小朋友听到的时候很开心很开心，但我在这里就乘机教他了，其实你听到这些声音的时候你要为到车里面的人去祷告、哦、他很危急的、哦、求神亲自的医治他。我想我们学着连续，不过有时我们学连续，坦白说会有时学到一些樽颈位的。当我们学习连续的时候，行到街这么多的需要，你满不满足得到咁多呢？有时见到啲人坐喺嗰啲地下度乞钱，我个仔真系学到嘅、哦，但系佢通常掹我个裤袋就话：，诶、哎，你俾钱俾呢个人啊！跟住行多几个街口又见一个啦、哦，你俾得几多呢？所以当我哋学连续嘅时候，就会发觉到我哋嘅连续是很有限的。甚至有时你会发觉你学的连续你不是不想连续，你觉得不够派，甚至有时学习到一个连续你觉得做不切，回到家里会怎样呢？啊，我学连续的了，但心里面又很无奈很灰心，甚至连续到有些辛苦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光景，有时连失到一个情况会责怪了别人，啊，我已经做得这么辛苦了，为什么你不帮下手一起连失下呢？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发觉，不论我们是站在道德高地，我们都是对于连失的主是不够认识。如果我们认识连失的主，我们不会这样去在高地那里来到活出连续。讲到我们真的想连续了，学习到很无奈了，无奈到责怪别人的时候，仍然是那个问题，我们不认识这位连续的主。是不是当我们想学习连续觉得不够不够比的时候，有时那种不健康的心态就建立出来的了，有时觉得有种苦毒会出来，我已经很连识别人，但其他人为什么不连识？这个仍然对于连识的主未够连识，未够认识。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，我们好像这段经文那样回到这位连识的主面前，原来连失我们都要承认一件事，神是有至高的连失的，我们的连失是有限的，因为我们没有至高的能力，神是有至高的能力又有至高的连失，祂才能够做到这么多的事的。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学习连失，另一方面要承认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连率不够，我们先恳求神的连率。不知道弟兄姊妹听不听得明白，有时在服侍内的时候不是不想做，很多都想做，但是要承认真是有限的。那我们先要会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很深刻的一段经文，或者很熟的一段经文，大家都熟悉五饼鱼的故事。有没有知道五饼鱼之前是发生什么事？之前是耶稣差遣门徒去不同地方做事，做完事之后的门徒回来有个报告给他们听，给耶稣听，耶稣专门带到他们去旷野。所以为什么要去到旷野五饼鱼？为什么要去到旷野？ 因为等他们可以休息一下，他们连吃饭的功夫都没有，所以耶稣专门带门徒去到旷野等他们可以休息一下。为什么那些人知道他们去了旷野又跟着去了，所以这么多人去到旷野去找他们，我很佩服这段经文。那耶稣看到的时候应该是怎样做呢？他见到门徒这么辛苦，吃饭的功夫都没有，他自己出来顶，他自己出来跟这班人去讲道。耶稣都辛苦了，门徒都辛苦了，但老师看出学生的辛苦，所以带他们去到新界去休息一下，怎么知道人追到新界，他就出来为他们讲道，讲到差不多天黑了，门徒啊叫啲人散啦，等佢哋有嘢食。耶稣话：我俾佢哋食五饼二鱼嘅故事就系咁样。中间嘅经文好特别，当佢睇到呢啲嘅人嘅时候，佢话就怜悯佢哋，因为睇到佢哋好似冇牧人嘅羊一样。即系睇唔睇到啊？耶稣嘅怜悯。我们都有怜惜的，但我们是有限，想做做不完，想做力有不逮。但看到这位主啊，他怜惜到底，讲埋道，顶埋这班门徒的肩，跟着还要请我们五饼二鱼五千人，只是够男人。你要看到原来讲怜悯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耶稣的怜悯是至高的怜悯，耶稣的能力是至高的能力。所以回到我们了，刚才我怎样对罪人，主又怎样对罪人，到回我们了，我们怎样对住这位主呢？我常常都在神面前祈祷的，虽然做工要努力，但我在神的面前祈祷就是可怜我啦，怜恤我啦，因为知道自己的力量有限，自己都有得罪神的地方，自己的眼光都是很狭窄，要顾到的人都顾不完，你坐个救护车你就会这样啫。有其他的怜恤，我没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，又可能未必生发到这份的怜恤的。所以当我们真的面对这位怜恤的主的时候，第一我们要再次承认我们的怜恤是真的不够，所以我们没办法去站在道德高地，更加要靠他的怜悯去活出神的怜悯。所以今天我感恩领诗的姊妹选了这首诗歌，我觉得跟今天所讲的经文是非常之配合，深刻这首诗歌就仿佛好像一个祈祷。我们当我们爱人，当我们怜恤人的时候，有没有成日都求神怜悯我们的呢？所以我们真的认识主的时候，认识这位怜恤我们的主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站在道德高地。当我们认识了怜恤的主的时候，我们自己成日都求神怜恤。所以愿我们慢慢唱这首诗歌，不单止唱到个歌词，而且真的成为一个祷告，求神怜恤我们，承认我们的不足，靠他的怜恤来到活出神的怜恤。请诗人俾美告我哋一次嘅唱首首诗歌。
亲爱的主，你能记住在你眼前，我向上天上我泪心用的肩。 山川，流泪在肩，我三寸心，就在多一年，我把汗带光，我泪眼光不接阳光，寂寞大雨在我山高，我深深高歌，天下真高之愿望，唱着美艳歌声大我们，关起前没声音乱，美艳歌我甘愿大地，与我一世相亲，也将心心相依，保你是恩的借，借把我一人难成相依。山河我千山高歌，山间高举远望，山间泪眼光山道暗淡，远去情未成理难。
我们一起来到圣餐的经文，求主藉着这个圣餐向我们施下